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今天开始的核安全高峰会上，美中首脑保持接触，而且美国不会回避包括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美国专家表示，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可能出现一场提炼核材料金属布的竞赛，从而加剧东亚核扩散的危险。同时，美国高官也认为中国必须为解决朝核问题做出更多。美国的议员则认为奥协会如果忽略人权议题将会是重大的战略错误。伊斯兰国可能在欧洲采取游击战术，引人担忧。那么台海两岸的关系的这个球究竟在谁的手上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在今天，也就是31号要开始举行的核安全高峰会。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主持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核安全峰会。目前呢，世界上还有好几吨散放的核材料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有可能让恐怖分子或其他有恶意企图的人得到。白宫说，虽然没有办法具体衡量极端组织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可是呢，目前在全球各地的民用还有军用项目中有2000公吨高浓缩铀和已经分离的布。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表示，恐怖组织想要得到这些原材料，想要有一个核武装置。他补充说，这只会使国际核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加倍。这次的核安全高峰会上，首次包括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如何确保核材料不会落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手中。那么在今天开始的核安全峰会上面，奥巴马总统会趁着峰会的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官员表示，这次的会晤是美中首脑保持接触的延续，除了重点讨论朝鲜问题还有其他合作的领域之外呢，美国也不会回避像包括人权、网络安全还有南中国海在内两国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有关详细情况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主持核安全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后，与前来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3月29号就这次峰会与媒体进行电话追风会时表示，
这次会晤也给如何解决朝鲜构成的威胁以及推动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习近平去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随后他与奥巴马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在那之后，两位领导人进行了3次电话交谈，预计两人今年9月在中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还会见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同一个电话追风会上表示，美中领导人之间保持高频率接触，是因为双方意识到这是解决问题以及做出决定的地方。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high tempo of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e've been able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我认为，由于这种高节奏的高级别接触，我们可以找到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例如，目前与中国的双边合作领域异常的广泛与深入，从气候变化、核安全、发展、公共卫生到伊朗与阿富汗问题，我们之间的接触也使得我们以非常坦率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我们不掩饰我们的分歧，不隐瞒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没有刻意进行保留。
康达预计奥巴马3月31日在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上也会采取这种平衡的手法。
Then our presidents will talk about again the range of issues on which we cooperate.
两国领导人会讨论双方合作的一系列问题，也会讨论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共同挑战。我想他们还会坦率地就我们继续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交换意见，包括人权、网络以及海洋问题。
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以及军事部署的行动是将该海域军事化，无助于争端的解决。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对中国最近在帕拉塞尔群岛试射反舰巡航导弹表示关注。中国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国防设施是正当的，与军事化无关。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时说，美国会继续重申解决海洋争端所应遵循的原则，包括非军事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支持根据国际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他说，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That's not to single out China. That's a principle that we would support, as it relates to any country. And we'll be very clear.
这不是单指中国，这是我们针对任何国家都支持的原则。对于我们认为有违这些原则的行为，我们会明确表达立场。就像我们明确表达对推动像国际航行自由这样国际原则的兴趣一样。
在朝鲜问题上，罗兹说，美国得到了中国很好的支持，但是很明显的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落实对朝鲜采取的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戈特莫勒3月29号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也表示，美中两国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上有着很好的合作。他说，在与我的中国同行的互动中，我对他们高度聚焦在确保安理会决议案得到良好与可靠实施上，与我们合作的程度深感鼓舞。就像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决议案对朝鲜继续进行边界商贸活动的能力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不管是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不过，美中两国就美韩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而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希望中方接受就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技术解释的提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美国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问题。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实际防御需要，将直接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也知道在美中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之一就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再次重申不会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划设是防空识别区。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无法想象这个识别区会以国际法为依据的。中国在2013年划设了涵盖中日双方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时美国也没有予以承认。中国星期四回应沃克说，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不需要其他国家指手画脚。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韩国宪法法院星期四裁定维持严厉惩罚卖淫者和嫖客的法律。韩国2004年出台的性交易特别法第21条规定，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者将被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是300万韩元，也就是大约和2600美元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规定让红灯区数千名性工作者没了生意，可是呢，私下里的性交易仍然兴旺。性工作者曾经短暂举行集会要求废止这项法律，但是呢，韩国性工作者代表张女士说，这里没有人会理会性工作者的话，他们是弱势的少数群体。这位女士说，我们不会屈服于这项裁定，她说我们正在考虑成立性工作者工会，把这个案子上诉到联合国。韩国宪法法院做出这个裁决是为了回应一名女性性工作者的诉求，他认为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回到了这个核安全峰会的议题上面。 就在核安全峰会今天要登场的时候呢，美国有些专家也指出有一个可能被核安全峰会忽略，但是呢却值得关注的议题，那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场提炼核材料金属布的竞赛，从而加剧了东亚核扩散的危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民用金属布提炼计划表示关注，因为金属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艾恩霍恩认为，很多国家不愿意落在邻国后面，因此不惜发展潜在的核武器能力来确保安全优势。
日本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开始启用，将导致韩国也紧随其后。同样，如果中国的大规模金属布提炼计划开始实施，这也将增加日本和韩国开始大规模进行金属布提炼的可能性。
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提醒人们，这可能导致东亚核扩散。
对于目前无核武器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核扩散问题，而唯一的拥核国家中国将出现大量金属布囤积。
日本目前已经有40多吨金属布，其中一部分储存在国外。计划在2018年投入运转的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将使日本囤积更多可用于核武器的金属布。中国目前正在与法国一家公司商谈购买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其规模与六所村相似。朝鲜今年进行了核试验以后，韩国国内出现要求从核电站提炼金属布，应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呼声。分析认为，韩国由于朝鲜造成的核威胁而存在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艾恩霍恩说，虽然他不相信日本和韩国现在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但是即使民用金属布提炼项目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能力，这些项目也会增加这一地区的不信任，增加这些国家追求核武器能力战略的诱因。
非营利组织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说，中日韩大规模囤积金属布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遗憾的是这个议题可能不会被列入这次核安全高峰会。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议题正逐渐引起美国高层的关注。
我觉得过去他们没有给予这个议题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大规模的金属布提炼。针对中国最近宣布建立大型商用提炼工厂的计划，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说，这对不扩散政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要在华盛顿主持核安全峰会的时候呢，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峰会为奥巴马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 China, Korea, India, Pakistan, all have very ambitious nuclear programs.
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 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for power can also be used to manufacture.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今天要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在核峰会的间隙跟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领导人分别在核峰会举行的期间呢，举行了双边会晤。朝鲜的核项目议题将会是这几场峰会的主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就在华盛顿指出，北京跟平壤有非常特殊的经济关系，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为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地区的威胁不断加大之际，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增强极为重要。奥巴马总统预定星期四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针对朝鲜核项目的三边会谈，他也预定在当天的核安全峰会场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29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有关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接触比以往更多，三个国家的伙伴关系有如棒球季节的大联盟一般，对地区稳定具有重要领导作用。
Today we are at a pivotal moment in our growth as partners。
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三边关系增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选择安于现状，但我们三个国家的历史、精神和理想让我们选择不同于此的道路。我们拥有像是在胜负季节中的大联盟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支柱，是机会的灯塔，也是造福全球的一股力量。在奥巴马总统将美国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亚太之后，我们已经成为共享理念、繁荣与担负全球责任的地区领导者。
Seven years after President Obama rebalanced our sights on the Asia Pacific, we are proud leaders of a region increasingly bound by common ideals,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collective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布林肯在答复现场人士提问时说，美国鼓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上能做更多努力，尽管中国宣称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北京对于平壤仍然有相当筹码可以运用，美国希望能够在解决朝鲜核项目的问题上继续与中国携手合作。
China says sometimes that it is
中国有时候说它已经失去或是不再对朝鲜有影响力。平心而论，当我们看到北京派高级特使到朝鲜，但朝鲜却在第二天就进行导弹或核装置试验时，这的确代表了某种意义。不过影响力和筹码是不同的两回事。即便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但它的筹码并没有减少。中国与朝鲜在经济上有非常独特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也特别凸显了这个关系，因此我们希望与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上能够持续。
奥巴马、朴槿惠及安倍前一次会面是在2014年海牙的核安全峰会上，军方及防务官员说，自朝鲜一月举行核试验后，日本与韩国渴望基于对朝鲜核威胁的关切而在慰安妇的历史问题上和解。华盛顿日渐依赖其亚洲盟国共同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案，但他重申只有恢复对话协商才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要从今天开始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将会在这次峰会上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在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就呼吁奥巴马跟习近平的双边会谈能够把中国的人权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如果忽略到人权议题呢，将会是重大的战略错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跟常晓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国会外的草坪召开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中纳入中国的人权问题。史密斯表示，人权的普世价值是所有议题的核心关键。
我坚信，如果你正确处理维护和保护人权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能真正的捍卫基本人权，所有其他的议题，包括商业、卫生、气候等议题，都能够以更透明、诚实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会上还邀请了多位中国人权民主人士，包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魏金生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召开核安全会议看似和人权没有相关性，但中国和朝鲜之所以是现在国际核安全的大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
因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都是不遵守规矩的、不负责任的政府，所以他们手里掌握着核武器，就会造成这个世界的危险。
担任国会议员长达36年的史密斯众议员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习近平政府不断透过制定新法将打压政治意见和宗教自由合法化，甚至进一步打击公民社会的活动，扩大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
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人民进行的逮捕、言论审查和控制等打压规模是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中国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
史密斯众议员还强调，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的双边谈话中若必谈人权问题，等于是向广大追求人权与自由的中国人民说，不要相信美国所领导的世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人权议题并没有在这次公开的议题计划当中感到十分失望。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人权议题是任何外交议题的一个核心，如果你长期的不去管它、忽略它，到最后你会有很大的问题。像在美国这20年来，我可以说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错误，就是把人权议题和其他的议题分开考虑。实际上人权议题和这些议题不相对立，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体化的。
今年的核安全峰会将在3月31号至4月1号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将有53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国际社会现在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来应对平壤进行的核试验和卫星发射，但是呢，朝鲜似乎变本加厉，连续发射导弹以挑衅国际社会做出的制裁，使得半岛局势持续升级。朝鲜方面最近呢还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有朝鲜官员声称军演将使朝鲜半岛走向战争。他还指出朝鲜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而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针对朝鲜不断的挑衅言论，美国与韩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朝方对此反应强烈。朝鲜外交部官员和平与解除武装所所长姜民道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把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在
美国占领韩国的70年间，美国已经在距其数千英里之外的韩国和朝鲜半岛周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阻碍了韩朝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现在美国又在进行名为关键决断和遥鹰的军事演习，此番演习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超越了以往任何的演习，持续近两个月，这将使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走向战争边缘。
他还辩解说，朝鲜近期的核试验是为了应对他所说的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所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
我们拥有核武器是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出于自我防卫的选择，这么做是为了抵抗来自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它将我们高贵的国家认定为邪恶轴心的成员，还将朝鲜定为美国使用巨型核武器装备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
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都对朝鲜研制核武器表达了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朝鲜的核威胁问题。在三月早些时候，美韩两国在韩国的浦项进行了两栖联合军事演习，约12,200名美军和4,500名韩军参加了此次演习，这是美韩两国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约有1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60名新西兰士兵也参加了演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消息。力争破获已经遍布欧洲的伊斯兰国恐怖网络的安全机构，现在呢，同时准备应付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将利用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磨练的游击战术，对关键目标或基础设施进行攻击。最近几天的担忧尤为明显，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在一次与布鲁塞尔恐怖爆炸案有关的一次突袭中发现的手提电脑里面有比利时首相办公室的图片和平面图。这个发现加上有关两名布鲁塞尔爆炸袭击凶手对比利时一个核设施的科学家进行视频监视的证据，可能显示一些恐怖活动小组正准备放弃其有代表性的对所谓软目标的袭击，比如火车站或咖啡馆，而是倾向更大更有象征性的场馆。欧洲官员们也同样担心，尤其是考虑到各国在发现跟挫败袭击阴谋方面的能力非常不同。此外呢，伊斯兰国利用互联网在他们领导核心以及世界各地的行动小组之间共享情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美国计划增加在东欧的军事力量以吓阻俄罗斯进行侵略。五角大楼计划明年2月向北约的东部边界部署一支轮流的装甲旅作战部队和全套装备，以此作为安抚感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当地盟友的部分努力。美军欧洲司令部说，这个轮流部署将使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达到3个有人员完整的作战旅。有关官员也说，陆军将向欧洲送去更多的通讯设备，这样的话各单位就会有跟这些作战旅一起工作所需要的无线电、电脑以及其他设备。这个举措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军首次进行的这种规模部署。 五角大楼正在就去年宣布的一项提议采取行动，这就是提高美国军事威慑，并且向俄罗斯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任何针对盟国的行动都是无法接受的。美国军方在欧洲有大约62000人的常驻军事力量，其中陆军有25000人。根据新的计划，这个数字将随时增加到29200名美国士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探讨两岸关系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北京持续坚持台湾新领导人必须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认为说这样的话，台海两岸关系才能够持续和平发展。那么台湾政府在最近呢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就显示有超过70%的台湾人民并不认同北京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中。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两岸都受到了自己内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提出对方没有办法做到的政治要求，这对台海情势的发展来讲并没有好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台海两岸产业智库代表团时提到，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只要确认两岸关系的性质是同属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现在球在台湾手上。同一天，台湾政府的大陆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70%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在台海两岸对彼此的立场如此分歧的情况下，早在1998年即曾为两岸共处模式提出双方签署忠诚协议的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说，台海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内部政治，必须考虑双方都不应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政治要求，因为那只会带来一个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李侃如说，
Each side has its tensions. Each side has its domestic politics.
每一方都有他的紧张，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必须面对。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蔡英文不能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是做不到的。我要告诉北京朋友的是，要蔡英文违背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他会制造出一个对两岸关系不利的状态。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李侃如认为，蔡英文不是陈水扁，他没有陈水扁的议题，也不希望台海不稳定，而北京也希望两岸关系持续朝向正面发展，因此双方还有许多空间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只是现在北京对蔡英文缺乏信任，这个部分最好是透过不公开的渠道来沟通，不过这还必须双方有足够的智慧。李侃如说，
The risk is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ll raise a demand.
风险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对方在政治上无法做到的要求，而且提出要求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处于困难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这需要双方都对彼此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谅解，知道对方领导层受到何种局限。
对于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抛出的宪法说究竟是否代表北京立场的松动，李侃如认为王毅的说法只是一块拼图，在520之前北京与台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必须加以拼凑，他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台面下的渠道拼凑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让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朝正面方向发展。不过他再度强调，这还需要双方的智慧、政治勇气和耐心。与此同时，近日才从台海两岸穿梭接触返回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表示，他希望蔡英文与北京在台面下有某种接触正在进行。卜瑞哲说，如果只看公开说法，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言论，那么目前的局势的确让人无法乐观，但或许北京和蔡英文台面下有某种往来正在进行，他也希望双方能找到某种彼此共存的模式。卜瑞哲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th to some kind of coexistenc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彼此共存的道路，这个道路对中国、对蔡总统、对台湾2300万人民都有好处，但那必须双方都有意愿进行这个对话和交流。正如我所说，我希望这个情况正在进行中。
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促进北京与蔡英文的互动，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表示，美国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会涉入双方的谈话。对于5月20号以后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如果蔡英文仍然不承认92共识，台海双方的制度化协商能否持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岸之间的下一步商谈将取决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双方沟通的情况。安峰山重申，92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马英九跟当选总统蔡英文终于在星期三昨天举行会晤了，他们商讨政党轮替权力交接的事宜。面对媒体的时候，马英九跟蔡英文都竭力地表示台湾民主的成熟、政党良性的竞争以及权力和平交接的美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今年一月的总统选举中，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大败，蔡英文领导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大胜。在星期三会晤蔡英文之际，马英九当面向蔡英文表示祝贺。
蔡主席即将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不但恭喜蔡主席，也要恭喜民主进步党这次的胜选，完成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也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与台湾的民主历史写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台湾岛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台湾这次大选中之所以大败，是因为台湾公众对马英九总统的经济政策没有能惠及大众，以及他对中国大陆政策有可能损害台湾民主自由制度而感到不安。马英九利用与蔡英文见面并共同面对台湾和海外媒体的机会，为自己的政绩进行了辩护。
过去这8年，我非常感谢台湾人民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为了打造一个自由、公益与繁荣的台湾，和和平的台湾海峡以及友善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与面对媒体稍显拘谨的马英九相比，当选总统蔡英文显得更为轻松和自信。
我相信整个台湾人民都非常关注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新旧政府之间交接的这个过程那我想人民的期待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无论在选举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攻防，有什么样的竞争，我们都能够确保这个政权移转的过程中可以顺利。
在会晤结束之后，蔡英文也特意表示了对先前的政敌现任总统马英九的礼貌和尊重。
那么我们今天来跟马总统见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听听马总统的建议，那么对主要的国事能够广泛的交换意见。
马英九将在5月20日卸任，同时蔡英文将上任。北京声言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武力夺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马英九跟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三会晤的时候，他们讨论了很多的事项，不过呢，双方并没有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的这场会谈采取闭门形式，时间大约70分钟。根据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在会后记者会表示，双方并没有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因为马总统说了，两岸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这个马政府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立场还有原则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就没有再继续再讲到细节上去，因为已经进行到70几分钟了，所以就要做一个结束，所以大概总统就讲的说他这几句话。
曾永权秘书长还说，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并没有就此做出回应。至于这项会谈的前置作业，彼此幕僚只达成就国政议题广泛交换意见的共识。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两人都认为推动外交工作非常重要。马英九总统呼吁邦交国和非邦交国都能和新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蔡英文表示，他知道现任政府做得很多，接任之后许多工作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外交对每一任总统都是最大的挑战。这次会谈还触及南中国海、太平岛议题，马英九谈到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做法以及美国方面的理解，并强调没有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也呼吁民进党不要在太平岛的议题上缺席。蔡英文回应指出，希望马英九总统不要误判民进党的立场，虽然民进党立法委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民进党中央对于太平岛主权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场闭门会谈之前，双方也公开发表了简短谈话。马英九总统说，他即将要把棒子交给蔡主席，希望交接的工作能顺利过渡，无缝接轨，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正面的示范。马英九还谈到，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把握沟通的良机，以及目前和谐的气氛，用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展开和解与合作的新纪元。蔡英文表示，这次的会面有三项重要意义，首先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民主化以后第三次政党轮替，在民主制度之下可以顺利的交接政权。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其实就是显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民主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也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蔡英文还指出，其次是责任，这次的交接期长达4个月，除了要确保政务转移顺利过渡，还要建立一个交接的制度以及共同稳定政局。最后是合作，人民期待政治领袖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共同解决社会重大议题，不管过去政党竞争有多么激烈，应该让人民看到政党有合作的可能。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号发表就职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是否会谈到九二共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立法院正在审议贸易监管法案，中国则警告说，台湾现在在立法院审核的这个贸易监管法案可能会影响两岸之间进行协商和加强联系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新的法律草案或将允许台湾政府对于北京签署的协议进行更多的监管。台湾民主进步党提议，在与中国大陆长期搁浅并且充满争议的贸易协议通过之前，应先审核这项贸易监管法案。民进党在1月份的选举获胜之后，在立法院拥有了多数席位。中国一直忽视台湾的担忧，一再要求台湾方面加紧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将使两岸开放包括银行业、医疗保健和旅游业等多领域的双边投资。2014年， 当执政的国民党试图让这一法案强行在立法院通过时，台湾遭遇了数年来民众反中情绪最大的一次宣泄。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事件中，数百名学生占据立法院并举行抗议活动，数十万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在总统府外抗议示威。这是北京对民进党在台湾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最新一次的警告。在台湾选民一月份投票时，一些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被选为立法委员。有分析人士认为，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随着太阳花运动得到提升，这在蔡英文击败国民党并当选台湾首位女性总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对这历史性的巨变似乎难以接受。周三，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表达了北京的担忧。安峰山说，
凡是破坏两岸协商谈判的基础，干扰和阻碍相关的进程，为两岸关系发展来人为设置障碍的行为，我们都坚决反对。
中国认定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两岸在1949年的内战中分离，双方曾在数十年间都极其相似的对各自控制地区进行独裁统治。台湾最终开始民主进程，在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选举。中国表达的另一个担忧就是这项监督法案可能会夺去两岸设立的半官方机构的权利。中国和台湾设立处理两岸关系的半官方机构，以疏通两岸的政治分歧。但台湾淡江大学的副教授黄介正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不会制造更多紧张，反而有助于消除疑虑。黄介正说，
It's very natural for our parliament to ask for the rights.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地区，台湾立法院要求获得权力并使用权力去监管台湾政府与任何外部实体签署的协议，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黄介正表示，尽管有对这项法案可能会将两岸视作两国的担忧，北京不会接受这样的定位，但民进党已经修改了法案原始的版本，提及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时使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称谓。黄介正表示，这是民进党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一个很清晰的信号。黄介正补充说道，
With the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有了立法院的监管，中国和台湾之间签署的协议会得到加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在星期一宣布成立的第一个以港独为目标的组织香港民族党，引发了北京跟港府之间的强硬的反应。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三表明，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危害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相信港府会依法处理。港府则立即跟进，指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将依法处理。不过呢，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提出港独主张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现行法律没有办法追踪刑责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周三对新华社回应近日香港成立以港独为宗旨的组织，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只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认为香港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的行为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及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严重违反国家宪法、基本法，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发言人还表示，注意到港府已依法拒绝香港民族党的注册，这一做法是适当的。随后港府也发表声明，指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繁荣稳定，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律政司则表示，港独主张有违基本法，所有涉及违反基本法或可能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律政司会密切关注，有需要时采取合适的行动。自称有3到50成员的香港民族党星期三在脸书上回应称， 律政司称该党成员或因主张港独而负上刑责之说荒谬，若因言论而被控分裂国家、叛国或煽动叛国罪，必会掀起宪制及政治危机。回应还称，无惧恶法，奉陪到底，与港人一同推动香港独立。记者星期三致电香港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电话无人接听。陈浩天的传媒助理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陈浩天忙于党务，暂时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相关消息都会在脸书上发布。不久前接替长毛梁国雄出任激进泛民的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主党的主张基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还没有发展到什么行动会触犯法律的程度，因此他认为北京的强硬反应大可不必。他说，
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其实也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了，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香港人讨论香港的前途未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国务院律政司也好，说小小的一个组织提告到违反基本法，我想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据港媒报道，建制派区议员在占领运动中曾代理申请清除路障的陈曼琪律师星期二表示，据煽动意图的港独作为是违法行为，要求律政司司长公开澄清港独违宪违法的法律观点。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港独不符基本法和宪法，但不等于提出港独言论是触犯刑法，应当是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只要民主党没有鼓吹他人发起武装革命，就不等同触犯煽动罪。不过张达明表示，由于港府已经拒绝主张港独的组织以公司或社团注册，民主党是否可以继续运作是一个议题，但社团条例是否合宪也是疑问，且回归以来也没有执行过。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成大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提出港独者如果有具体表现行为便会违法，而市民纯粹提倡没有行动，是否违法要视乎背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表示，不同意任何包括港独在内的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主张，但如果单纯提议港独不应负上刑责，包括煽动罪在内的刑责是针对行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对明报表示，北京强硬反应是意料之中，相信中央短期内不会有具体行动。港独在社会上缺乏支持，如果强加打压，只会引来更大反弹，影响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不过何俊仁担忧，中央此举是为23条立法铺路。此外，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则表示，中央应该反省香港人人心越走越远，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的原因。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港独是中央的敏感点，港澳办的反应显示北京的紧张程度，担心港独意识在青年一代升温，但他表示港独在港人心目中根本不成形。10年前成立带起香港抗争风潮的激进政党社民联，目前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被那些在雨伞运动之后涌现的本土团体看作是温和保守。今年39岁，但早已是抗争常客的吴文远不愿多评论香港民主党，称目前港人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捍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他说，
他们的纲领其实也很模糊，具体内容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独立，具体的去达成他们诉求也没有具体的说，我也很难评论他们。我们在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护我们香港价值，言论自由啊，民主普选独立也好，这个是在下一步的问题。
去年毕业的前理工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召集人陈浩天，3月29日举行一人记者会，宣布香港民主党成立， 称不会承认基本法，会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推动香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包括推出候选人参加九月立法会选举，并与其他亲独立的本土派组织合作。陈浩天表示，香港民主党的资金完全来自成员捐款，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年轻的社运人士。香港的主流和激进泛民基本上是与香港民主党切割和保持距离，而本土民主前线的前立法会候选人梁天琦则欢迎香港民主党成立，表示希望两个组织可以有更紧密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
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待会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我们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新任驻塔吉克斯坦大使伊丽莎白·明勒德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我任期内，我希望增加与塔吉克斯坦政府间的积极交流，不仅是我们在稳定和经济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层面，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例如人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参与。在3月16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米勒德写道，美国支持塔吉克斯坦的安全目标、民主改革以及经济增长。自从1992年美国与塔吉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并且用此资金提高其食品安全、加强教育和医疗保障、发展地方管理和公民社会，以及加强塔吉克斯坦的主权和安全。他还表示，美国驻杜尚别大使馆与塔吉克斯坦政府和其他国际伙伴紧密合作，通过一系列新倡议帮助塔吉克斯坦继续发展其理解、认识、防止和打败现存的国内和国外威胁，同时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倡议支持我们促进中亚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共同目标。我会致力于加强我们同塔吉克斯坦的合作关系，解决这些重大挑战，发展我们强有力的安全合作关系。他还写道，塔吉克斯坦人民期望的长期安全、稳定和繁荣，只能通过对加强管理、尊重法治、发展经济和商业环境、保护人民权利和自由来实现。他说，美国希望继续推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同时支持塔吉克斯坦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他还表示，美国也寻求帮助塔吉克斯坦做好增加其经济繁荣的准备。历史上，塔吉克斯坦是贸易商的国度，我们将继续与政府、商业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努力，进一步改善对塔吉克斯坦投资的商业氛围。 他说，美国和塔吉克斯坦已经在过去25年的交往中取得了许多成就，我非常期望看到未来25年内能够取得的成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